请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第25章。都找到了吗？好，请帮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一二三。
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但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屠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疏恶，大卫在旷野几年和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拿巴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给我的名分他安，要对那妇妇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家里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施我什么。这一个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求你垂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们两个大卫。大卫的仆人报了，将这话及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约西的儿子是谁？进来便与主人的朋友仆人们说，我岂可将你使和为我剪羊毛的人所下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那里回去，照着话告诉大卫。大卫向曾经爱的人说：“你们个人都戴上帽，众人都各戴上帽。”大卫也戴上帽，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施我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要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我到一定要丢到我主人的方丈家，他心急听话，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急忙将200里羊带来酒，我们只收拾好了羊。”西夏和马勒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那仆拿巴。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头，见大卫和三千万的人从远远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这些男人看守所有的。”于是那地要指示我，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但是拿巴的恩典，我若一定得到你那么高的，便是种种转化于我。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便伏于地叩拜，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必与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命令的话。”我主要你的这坏人拿巴，他的妻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和他的仆人与你没有感觉。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
你说你的性命，你的性命现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
如包括我老师的性
命。你说你的性命，耶和华你高举，如同你之前传世一样。我主现在都亲手保守，有无人的事，到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赐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去献给你。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顺从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真实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来服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使得诅咒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启示。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但是拿阿的男丁必定不有一个的。大卫收到亚拿尼亚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起见，你可以与拿阿的回家了。”亚比该到拿巴哈那，
见他在家里说话
的
人
心，
如同王爷的心，
那把他坏了亚拿的嘴。亚比该问大卫是说不愿意告诉他，就等到次日的早晨。到了早晨，拿阿的心就。他的心将这些石头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像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顺从耶和华，因为他胜了拿巴羞耻的人，又阻止无人的邪恶。”于是拿巴的恶归到了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原来该说要检查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乡里，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匍匐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使我的主人的脚下。”亚比该立刻起身，系上驴，带了五个侍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的亚撒侍女，他的儿子多多和他同妻。扫罗已将他的女儿米迦，就是大卫的妻，给了加利利人拉比的儿子哈哈基为妻。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是你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常常有机会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谢谢你把圣经留给我们，我们谢谢你把圣灵赐给我们，谢谢你圣灵可以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基督，谢谢你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光照，向我们启示。当我们一同坐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向你承认，离开了你，我们真的是什么也不懂，我们什么也不是。但是在你的恩典光中，我们恳切地求你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的奥秘，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口中的恩言，更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让你的话能够落在好土里面，结实百倍，不但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更成为你荣耀的彰显。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我们上一堂课在这里交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的道路，耶稣的位。我们深深地发现他的位跟我们的位不太一样。 耶稣走的路，耶稣的方式，跟我们常常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走属天道路的时候，常常回到圣经里，要从圣经里明白神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随他，神希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侍奉他。千万不要以为神在乎的是结果。你知道现代的人有一个很糟糕的概念，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用结果来 justify 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如果这个方法有效，如果这个方法可以很快地达到我们所想要的目的，我们就认为这是好的方法，这是对的方法。但是弟兄姐妹，请你记住，对神而言，结果太不重要了。想一想，神创造天地花了多长的时间啊？创造天地花了多少时间？一天。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句话高顶，对不对啊？搞定了吗？一句话搞定了。整个创造的过程中，神怎么样？很累哦，很辛苦哦，有吗？圣经记载，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对吧？一句话好了，要有光就有光，要有鱼就有鱼，要啥有啥，对不对？讲一句话搞定。最麻烦的也不过就是做个人吧，这个是有一点麻烦，要手工的，对吧？用地上的泥巴捏巴捏巴搞出了个人。所以啊，男人呢、啊、都比较脏。你看那所有做老婆的，每次来跟我抱怨啊，都是抱怨这老公脏。那我常常在做婚姻辅导，就跟这些姐妹讲，我说他能不脏吗？那泥巴做的能干净到哪儿去啊？你必须知道，这是神很麻烦的事儿，就是造了个男人，对不对？那造男人麻烦，造女人呢？我更麻烦了，对吧？还搞个外科手术，还要先麻醉。哎呀，真的把上帝还折腾了一阵子，对不对？这可不是一句话就搞定的。那男人麻烦，女人呢？哎，这就是人生。不要抱怨，真的不要抱怨。你看了那些老公啊，去教会就坐在车上，就在那里等，还不出来。你什么时候才出来？你难道不知道已经迟到了吗？男人麻烦吗？麻烦。那女人呢？更麻烦啊。哎呀，耳环我没有找到，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哎呀，那个麻烦事儿多得不得了啊。 我认识一个姐妹，从她说要出门到她可以出门好像没有少过一个钟头的，不得了啊，女人真麻烦的呀。哎，但是再麻烦，请问你耶和华神花了多少时间搞定？不就那一天，对吧？搞定。各位，今天我们说福音要传到第几？你觉得这个事儿比创造天地而解，比较起来的话，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事，是吧？啊，很难哦，因为我们来干真的很难嘛，对吧？我们求爷爷告奶奶讲了个半天，人家说我考虑考虑，真的气死人，对不对？但是各位，你其实想想，这种事要上帝来干，麻烦不麻烦？太容易了嘛，叫你信你就乖乖的信嘛，还有谁敢不信的，对不对？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以为神他老人家缺手也缺脚，他坐在天上啊，愁苦得不得了，有这么多的灵魂啊，这都是我宝贝的灵魂啊，这是我爱的呀，你们还不赶快去传福音，还不去宣教，你们不知道吗？每天有多少人就下地狱了，没有听过福音啊。你们听过这样子的煽情的讲道吗？我从小听到大的，我从小坐在教会就听那些宣教师讲，哦，非洲怎么样，哦，南北洲怎么样，哦哟，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好需要，我们一定要捐钱，我们一定要人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上帝他老人家没办法嘛，我们不去他能做什么呢？对吧？对吧？弟兄姐妹，这个真的是很麻烦的事，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以为神很在乎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做出什么结果，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你一定要记住，其实他要做什么？你们这中间有没有人知道谁是杜月笙？上海的啊，杜月笙。对杜月笙而讲，在上海市要办任何一件事，他都说一句同样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哪一句话吗？小事一件，小事一件，你天大的事去找他，他都讲同样的一句话，小事一件。弟兄姐妹，对上帝来讲，什么样事工都是小事一件，听明白吗？但神在乎的是什么呢？神在乎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侍奉主的人生命有没有因为是按照耶稣的位，以至于可以认识真理，以至于生命可以长大，这个是耶稣最在乎的一件事。绝大部分没有读懂圣经的人讲马太福音28章，讲大使命讲得头头是道，因为说来说去说什么？传福音，宣教。但是真正读懂圣经的人就知道，开玩笑，马太福音是要讲，28章要讲什么？ 马太福音28章是要讲养属灵的孩子，养属灵的孩子，这个叫做 make disciple。现在的人一讲 make disciple， 你知道是干什么吗？上课，找一群人来，我们一起读书，我们一起上课，我们就给你开门训。听过吗？听过门训这词儿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那个不是耶稣的方法，因为门训不是上课上出来的，门训是一个一个养出来的。神所在乎的是他儿女生命的改变，能不能够长大，能不能够成熟，而不是你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搞出了什么结果。这个观念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要跟随主的人，我们要一直回到圣经，我们要不断的检验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不是耶稣走的路。因为如果你不是 do it according to his way， 我没有说你做坏事哦，我说你做的是对的事啊，是好的事啊，是神要你做的事啊，到最后你还是跟马太第七章一模一样的下场，那个下场不太好玩。而且那个下场我常常觉得有一点点冤枉。今天一个人犯淫乱的罪，持续不断的性侵一些女孩子，将来见主，主说不认你，你会不会替他冤枉？你不会觉得他冤枉，活该，不好好悔改，对吧？今天一个人贪污，贪教会的钱，将来见主，主说不认你，你会不会替他喊冤枉？不会。但是今天一个人传道是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是奉着主的名赶鬼，行异能是奉着主的名行异能，而且大有果效。然后耶稣说 Sorry I don't know you，这个已经是很痛苦了，下面耶稣还补上一句，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哎呀，这耶稣真的有点不够意思了，人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了再说，请你记住，没有苦劳这回事的，神的工作必须按照神的方法，必须依靠神的能力来做，并且做成了以后才会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否则就是白忙。那我们上一堂课这样子的思想过以后，我们看了大卫生命中最大的一个得胜，在洞穴之中他真的学会了什么叫做 Jesus way。 好美的一张圣经，有时间常常的回去多想一想，多看一看，会成为我们很大的祝福。那我们现在要看的这段圣经呢，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很有关系的。假如你全心全意的想要去干一件事，而且你认定你干的这件事是对的事，在你要去做的过程中，耶和华神奇妙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完成了我们想要做的事。请问各位，你在神的面前会做什么事？或者说你应该做什么事？感谢、赞美，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好，反过来，你知道这是对的事，这是神要你做的事，你全力以赴的去做，结果呢？半路杀个程咬金，他不但不让你做你要做的事，这个已经是把你我们都给气得半死了，对吧？他还好好的教训我们一顿，要我们悔改，那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就难哦，对吧？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不只是生气了，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来解决这些难处。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在这样子的时刻就要学主耶稣说的一句话。我说哪一句话？他说：撒旦退我后去。其实这句话在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有名的笑话，这是真实的事啊，这不是故事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早上起来就读圣经祷告。有一天他正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他的老婆到书房去看他，发现他的老公啊，好像被圣灵充满一样，脸上有荣光啊。你知道，一个男人如果脸上有属天的荣光，是蛮有魅力的哦。所以这个老婆一看，哎呀，感谢主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老公啊。这个老婆就走到他的后面，就用手把他的眼睛捂起来，想跟他撒撒娇，你猜是谁呀？我们这位可爱的弟兄就说了刚才的那句话，把这个姐妹气得大哭一场，然后我们全教会都知道这个笑话。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张圣经，哎，其实就有程咬金，而且这个程咬金呢，不但碍事，还要指出大卫的错误。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真正的主角是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她的美还不是她外面的美，是她生命中的美。在教会历史上，以前差不多150年以前的基督教所有写的书籍，解经的书也好，一般的书也好，常常会用一个字 在英文的世界里面，那个字叫 icon， 知道那个字吧？但是你现在问年轻人什么叫 icon， 他会告诉你什么？啊？什么叫 icon？ icon 就是手机啊、iPad 啊上面那个一个一个的那个 app 的那个图标嘛，对不对？你看，同样的一个字啊，随着时间的改变呢、啊，意义完全不同了。差不多在过去几百年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这个字有一个特别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是用来形容一个神的儿女，说这个儿女啊，他像一个 icon。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人们一看到这一个儿女，就会想到基督的荣美。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很多解经的人就形容这个故事里面这一个美丽的女子是一个 icon，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跪在充满着杀气、愤怒的大卫和他400个杀手的面前。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卫不用杀他呀，400匹马骑过去，他命就没有了。踩都踩死你哦！然而，在这一幅的图画里面，一个充满着愤怒、充满着丑恶的大卫，被一个美丽的女子挡住。圣经非常有意思，圣经不但形容这个女孩子美丽，圣经特别用一个另外的字，中文翻作俊美。俊美这个字在撒母耳记上里面16章、17章用来形容大卫的时候，特别就是用了俊美这个字。所以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那一个可以代表大卫子孙的大卫，当他在正常的光景的时候，形容他的字就是同样的形容这一位美女。换一句话说，圣灵要告诉我们亚比该身上就有基督的美丽。正是因为他的俊美，他能够把丑恶的大卫带回到神的心意中，重新成为俊美。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在你我生命中所要做的工作。你如果不认识自己有多丑，我讲的不是你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的那个脸孔，你照镜子看的那个，特别是一些姐妹们，不管你们什么年龄，你怎么看都觉得很漂亮的。但是如果你有属灵的眼睛，你如果真的看见你里面的光景，你就知道我们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真的很丑，真的很丑。我们没有基督的美丽， 有很多人不太会读约伯记，所以你看他分享约伯记，讲约伯记，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英文字 suffering， 两个中文字受苦。他们以为约伯记是干什么的呢？上帝选约伯记要干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将来受苦。天哪，就你，对不起哦，我不是狗眼看人低哈，不原谅我说，就凭您这一副身量，你有可能去面对约伯所受的苦吗？约伯记不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受苦，约伯记是神要费尽多大的功夫才能够让他的孩子看见自己的丑恶。听明白吗？约伯有一天遇见了神，他能够说什么？他前面可讲了很多的话，二十几章的圣经约伯话没少讲啊，但是他遇见了神，他能够说什么？会背吗？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然后呢？然后呢？我就在炉灰中懊悔，还有呢？我厌恶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人跟你讲道，恐怕都是要告诉你要接纳自己啊，要爱自己啊。你不爱自己，怎么可以爱人呢？不是要爱人如己吗？有没有听过这些胡说八道的？主耶稣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叫舍己啊？什么叫舍己啊？舍己就是彻底的否定自己。你知道保罗在他生命的高峰，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其实最大的麻烦不是罪恶。你知道那些犯罪跌倒的人啊，你原谅我讲，他们在属天的路上是 kindergarten， 听得懂吗？但是今天有很多 kindergarten 人已经做牧师，而且很有名的牧师一堆了，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大笑话。一个人在属灵的路上能够不爱世界，这就不简单了，这就不简单了。你知道多少有名的牧师比谁都爱世界？为什么你知道吗？他爱的世界不一定是金钱的世界啊，哦，他爱的那个世界是基督教的世界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因为跟我相当的熟悉啊，有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他很真诚地跟我说，他 诉我发现我一个很大的难处。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好像没有一天可以活着是没有众人的眼光和掌声。听懂吗？哎，这些话你平常听不到的，谁会跟你讲这些话？这是心里面的话，不能告诉你的呀。站在讲台上，弟兄姐妹，不要爱世界，这世上和这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听懂了没有？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人胜过罪恶，小学 kindergarten， 一个人胜过世界，哦，这就不简单了，这差不多是大学程度了，这不容易了。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跟随主的人最难最难最难的舍己，难死啊！知道为什么？因为你跟我从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是为自己啊，对吧？好好学习，为党，为人民，是吗？你骗谁呀？对吧？为谁啊？为自己啊！读书为自己，挣钱呢？还是为自己啊？讨老婆呢？为谁？为老婆。哎呀，生孩子为谁呀？为谁呀？你原谅我讲，太多的时候服侍为谁呀？为谁呀？我们这一生最爱的，我们的挚爱，不是耶稣，是我。哎，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你们哦，我讲我自己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人啊，在属灵的路上，神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丑恶。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叫你不要爱自己，叫你要 deny yourself， 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口号。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口号？就是你说的，你拼命的说，你不管怎么说，反正你自己是不相信的。听懂吗？这不知道该不该讲，你们这个录音一传出去，到时候也很麻烦。你知道，你到有一些地方啊，那个路上都有招牌的，都有口号的。但是你看看那些口号，你就知道他有什么口号，就是那个社会没有什么东西。听得懂听不懂？这个你到柬埔寨啊，你到缅甸的最穷的地方，你最常看到的口号是什么？富裕。那是他们整个社会努力的目标嘛？富裕，我们要富裕。那有些地方就是民主、法治、和谐，我一看完全昏倒。我说我去了哪里啊？怎么会有这种标志呢？就是我们最没有的东西，我们就叫着最大声。哎，我不是讲政治，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这个样子？要有爱心啊，要有爱心啊。我们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最没有爱心嘛。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看不见自己的丑恶，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有属灵的突破。约伯属灵的突破，就是有一天，终于有一天，他说：“我厌恶自己。”所以他在炉灰中懊悔。你如果读约伯记，约伯从头到尾，他有罪吗？他没有罪。他爱世界吗？没有，世界摸不着他的。有谁把所有的钱财都没有的时候还在那边赞美神呢？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你到哪里找一个这么不爱世界的人？然而约伯还是爱自己，爱到死哦，爱死了他自己哦。听明白吗？再大的苦，再大的难处，他 OK 的。他什么时候不 OK？ 就他那三个好朋友，明的、暗的，左边来、右边来，基本上都在告诉他一件什么事儿：约伯，你不是个好东西。这他干嘛？他拼了命也要证明他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摸到了他的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跟随主吗？你要对主认真吗？你不要跟我谈不要犯罪，那是幼稚园小学的事儿。你也不要告诉我不要爱世界啊！今天有些人说，哎呀，又脱产了，又什么都捐了，哎呦，好了不起。那什么了不起？人家佛教徒都做得到。听明白吗？但是一个人真的认识，在我里面没有半点的良善，我要厌恶自己，这个时候我才愿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加拉太书清清楚楚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不只是替我们死，他也带着我们去钉了。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有没有做，现在问题是我们敢不敢。听明白了没有？钉死，把我钉死在上面，开什么玩笑？耶稣，我从我信你到现在，我每天跟你的祷告都是求你祝福我、帮助我、成全我、改进我，给我力量，给我恩赐，让我服事有果效，对吧？给我健康，让我小孩听话。有一阵子我拼命祷告让我老婆听话。当然是古代的事，他现在非常顺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有一天被主带到，你真的认识厌恶自己，看到你里面的丑恶，你才有可能变为基督的美丽。所以现在不要稀奇，为什么你跟我身上就没有什么基督的芬芳？听懂吗？但是很可怜，现在基督徒不努力的去追求，怎么让自己生命长大？怎么让自己里面有基督的芬芳？ 我们拿外面的事工来满足我们心灵的虚空。我们想方设法，你知道很多的教会他们有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我去过很多教会，大教会小教会都有同样的毛病，就他们想方设法可以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忙，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事，而且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越忙越属灵。这有一点像早年在中国说越苦越革命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没有这个事的。属灵的功课是真枪真刀的使功夫，你不能够拿假的来代替真的，你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来学会认识自己。那大卫怎么可以看到自己的丑恶呢？是因为他看见了亚比该的美丽。你跟我怎么能够看见自己的丑恶呢？是我们看见了基督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懂不懂啊？你读圣经读来读去，你要读什么？以前有一本书啊，哦，畅销的不得了啊，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大力推荐的，叫做圣经中神所有的应许，怎么样？这个书好不好？多好啊！上帝答应你这件事，上帝你答应那件事，哎呀，拼命找啊，统统把它整理出来。哎呦，我看看我们有多少的应许啊，好棒啊！这种书只能够让我们的己越来越大。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看见基督的美丽。当你看见他的美丽的时候，你会跟约伯一样，我厌恶自己，我在炉灰中懊悔。到那个时候，奇妙的事在你的生命中就要发生。为什么？因为到那个时候，基督就可以从你的生命中流露出去。什么叫服侍？今天我不知道听过多少的人告诉我，就是为上帝做事，在教会里面做事。我们就把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就以为等同服侍。所以一个弟兄好爱主，你怎么知道？你看他在教会做了多少的事儿？听明白吗？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的老公就是被标签为好爱主的弟兄啊，因为在教会干好多事儿啊。有一天这个姐妹跑来找我，他志雄，我可不可以求求你帮个忙？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能不能让我家老公在家也洗碗？听懂吗？他在教会不但是洗碗，教会啥事儿他都干，但他回到家啥事儿都不干。听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需要明白，服侍不等于做事，不等于做事的。你做了很多的事，你是没有服侍的。说难听一点，你叫瞎忙；说好一点，好听一点，你叫热心。听明白没有？但是请你记住，全本圣经里面啊，热心啊，不见得是上帝喜悦的。因为有很多的热心是热心做坏事哦，不是你做的是坏事，是你成就了坏事，知道吗？如果你知道真正的服侍是什么， 我最喜欢一个年长的弟兄他的解释。他说真正的服事是当基督从你的生命中流露出去的时候，那就成为了别人的供应，那是真实的服事。那这个就是我们这章圣经要好好来学，求主怜悯我们的地方。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一段圣经其实基本上告诉我们，大卫生气有理。你不要以为大卫生气是错的，他生气是对的，是对的，他应该生气的，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啊。在旷野里面，那一个年代的旷野，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其实别说在大卫的年代，旷野是无法无天的，到了耶稣的年代，还记不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讲到在旷野，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极度的危险，随时你就被抢劫，随时你就可能丧失性命。如果你是旅行的商人，你注定没命的，除非你带了一大堆的保镖。如果你是牧羊人呢，你碰到这一群土匪强盗，还有没有失落什么东西的事情会发生吗？门都没有啊。你碰到这些人，他要拿什么就拿什么，他要抢什么就抢什么，你要不给他，他就先要你的命。那就是旷野的律法。这一些亡命之徒，他们是落草为寇的，他们要活下去，对他们来讲，抢你的东西，拿你的东西是应该的。我不抢你，我抢谁呢？我不拿你的东西，我怎么活下去呢？这就是旷野的生活。大卫，他也是逃亡的人，他逃亡在旷野，他没有成为那些土匪，他没有到处去抢劫。其实他去抢劫是理直气壮的，是天经地义的。你到这块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生活的。大卫在旷野却成了好撒玛利亚人，他保护这一些没有人保护的人，让他们不受土匪的伤害。你读第六节到第八节，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大卫和他的部下保护拿巴的仆人。而且你读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大卫的仆人拿巴的仆人在那里特别确认他们受到大卫的保护。你看十五节这么说，但是那些人待我们什么？哎，不只是好哦，是甚好啊！大卫他们对我们好的不行啊！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 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请问大卫跟他的部下对着拿巴和他的一切的拥有的有没有极大的功劳？清清楚楚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到了剪羊毛的节期，一年只剪一次哦，每年就剪一次羊毛。在这段剪羊毛的时间里呢，人们会为了庆祝一年的劳苦，他们会预备很多的食物，很多的美酒，来感谢这些工人们。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按照当时的风俗，保护牧羊人的这些人就有权利到被保护的人那里去收取这一年来的工价。这样清楚了吧？所以大卫就派他的仆人去拿他们所应当拿的，做工得工价是应该的，理直气壮的。但是大卫派他们去的时候，大卫没有一副哎，交保护费啊，欠我的赶快拿出来，不然我现在就修理你们。没有，你看大卫去的时候特别交代他的仆人，好言好语的，很尊重他们所保护的人。这应该是一个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一个互动，对不对？哪里知道拿巴倒好，你不给已经很糟糕了，你不但不给，你好好的羞辱了大卫一番。基本上拿巴在说什么？简单的讲，拿巴就是说大卫是什么东西啊，他算老几啊，他不过是一个逃犯，他主人现在还在追杀他呢，像他这种人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要东西啊，也不去照照镜子。请问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他不报答大卫的保护，再加上对大卫如此的羞辱，孰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决定怎么对付这些人呢，怎么对付这种人呢？大卫说带上刀，意思就是敬酒不吃，就吃罚酒咯。众人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400勇士就走了，还留200个看守器具。所以你知道大卫手下有多少人呢？600人。大卫到这个时候还没有犯罪，他据理力争是对的，听明白吗？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拿巴的愚蠢啊，把大卫里面的愚蠢勾引出来了。大卫突然变成了一个野蛮无情的人，
怎么说呢？因为你读二十二节，一起读二三节，二十二节，对。请问你谁得罪了大卫？那大卫要宰谁？看见了没有？这是野蛮，这是无情，不把人命当命。如果大卫回去就宰了拿巴，都 OK 的。其实大卫带着兵回去跟拿巴要东西，到那个时候拿巴敢不给吗？还不乖乖的给，那给了你就算了，就放拿巴一马也可以的，对吧？但是这个时候大卫的愚蠢出来了，他居然会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天早晨，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哎呀天哪，他要宰这么多无辜人的命，而且他还说让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这是蠢上加蠢了。假如那个时候有人听到大卫说这个话，在场一定有人会说拿巴有祸了，对不对啊？400个拿刀的人现在冲到拿巴家，拿巴有没有祸？绝对有祸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读圣经读到这里，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应该说大卫有祸了，大卫有祸了。最可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卫的祸是大卫自己造出来的，对吧？更可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大卫还不知道自己有祸，大卫觉得对了，气死我了。弟兄姊妹，你记住，旧约圣经啊，它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律法在里面。譬如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很多人读不懂啊，都乱讲，讲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其实那是什么意思，你懂吗？那就是告诉你，如果人家打掉你一个眼，你最多就是打掉别人一个眼。你不能多打，明白了没有？你不能他打掉一个脸，你就把他宰了，这不可以的。听懂了没有？所以旧约的律法它是限制罪恶，它给我们要报仇也好，要出气也好，都定下界限。但大卫这时候完全不管这套。这个时候你发现大卫跟我们上一堂看见的大卫完全不同，好像两个人一样。上一章的大卫有恩慈有怜悯，非常俊美，他阻止人下手杀人。现在的大卫呢，满了自我，仇恨非常的丑恶。大卫这个时候像足了扫罗，扫罗为了嫉妒要杀人，大卫为了愤怒也要杀人，说白了都是为自己，并且以为杀人没有错。从14节到35节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耶和华的保守，耶和华的拦阻。在这一段圣经中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想一想，拿巴的仆人怎么会知道他主人的愚蠢会闯下这么大的大祸？是谁告诉他的？那个年代可没微信嘛。大卫的仆人没有在朋友圈里面说，走着瞧，我们现在马上要出发了。没有啊，啥都没有啊，这个仆人怎么就会想到？不对哦，我主人这么干，后果堪忧。他怎么想起来的？他怎么想起来的？再说，按照当时的风俗，他主人闯了这个祸，对方回来修理谁呢？修理他主人，干仆人啥事儿的？那这个仆人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看到是耶和华在拦阻大卫做蠢事。那亚比该他可是耶和华预备的一个工具，保守大卫免犯大罪。圣经怎么形容他？形容他是聪明俊美的妇人。他一听到仆人讲这个话，他就知道大祸临头，马上采取行动，带着礼物匆匆上路。一见到大卫，哇，急忙下驴，就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的叩拜，伏伏在大卫的脚前说了一段话。我现在把24节他说的话用我的翻译翻出来。他怎么说呢？大卫啊，请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愚蠢就忘记了你的身份，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的安全，你的供应，你的面子，你的名声，全是耶和华的责任。耶和华要保护你的性命，要引导你的脚步。如果有人敢跟你作对，你放心，耶和华必定把他甩出去。请注意哦，他特别用甩这个字，而且他特别还提到如同鸡旋甩石头一样。会读圣经的人一读到这里就知道亚比该在讲什么。亚比该在提醒大卫，大卫你还记得吗？当年你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你是多么的谦卑，你是多么的依靠耶和华。亚比该告诉大卫，报仇不是你的事儿，那是耶和华的事儿。神把你摆在旷野，不是要显明你有多伟大，别人说都不能说你。神把你摆在旷野，让你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是要你明白耶和华是有多伟大。一个小小的拿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可是你是以色列的王啊，你怎么可以一般见识呢？难道你也要当一个行在神旨意之外的愚蠢人吗？要知道，一个拿巴已经够多了。听懂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也是王？你今天
怎么能够跟人家一般见识呢？
不错，人家错，真的是错，
但是你的反应如何呢？大卫此时面对的不是格里亚，此时亚比该的劝告是比哥利亚还要难以制服。你跟我在愤怒中，在强烈的情感里面，在自哀自怜的里面，在嫉妒骄傲的里面，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的身份，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呢？大卫能够停下来，能够听亚比该的劝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这是耶和华奇妙的恩典，才能够让大卫从愚蠢中回到耶和华面前，重新做一个俊美的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女子，能够在一个以武力为中心的男人世界里面，成为耶和华的见证。他的智慧，他的谦卑，他的美丽，难怪大卫后来要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他的美丽把大卫的丑陋变为美丽，他跪在大卫的面前，帮助大卫能够跪在耶和华的面前。今天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多么需要像亚比该这样俊美的人。圣经中有一个思想是基督徒常常忽略的，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美丽的神。神创造的一切，你放眼看看，神造的都是美的。这地球上你今天看到所有不美的东西都是人干的，同意吗？神不但创造了外面的美丽，神也创造了里面的美丽。只有一个人看见美丽的时候，就能够更多认识神。基督徒追求属灵，是因为我们盼望更多基督的美丽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美丽的艺术，美丽的音乐，都能够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美丽的大自然，美丽的笑容，美丽的爱情，美丽的温柔和谦卑，这些都是神给人莫大的礼物。神何等盼望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显出神的美丽，以至于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面，人们因着我们变为美丽。哈佛的教授在55个国家中，从8岁到80岁的人中间做的实验，他们发现55%的人对别人真诚的微笑，都会不自觉的以微笑回答。只有15%心里有病的人才没有反应。弟兄姐妹，神用笑脸
帮助我们。你用什么脸给你周围的人呢？拿巴的鱼丸，你读这段圣经，你就发觉圣经介绍拿巴的方式很特别。第二节介绍的是他多有钱，第三节介绍的是他属于哪一个族，然后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他妻子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为什么先介绍他的财富呢？然后才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因为在拿巴的生命中，财富是他的命。耶和华给了拿巴许多的恩典，他脾气不好，他心力不好，他头脑更不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娶一个如此美丽的妻子？有人说这很像我们家。你都不知道我们结婚典礼上有多少我不够义气的朋友同学轮流一个一个来跟我说，一起多鲜花。哎呀，他们用鲜花形容我家师母就罢了，怎么可以用下半段形容我？当时愤愤不平，如今终于明白，我也不过就是拿巴。但是这个拿巴一点都不珍惜，他有精明的仆人，但是他做到一个地步，他的仆人不敢跟他说话。他有许多的财富，但他的财富只能够在他鱼丸的享乐中消失，他却不肯投资在大卫的身上。这一点像极了现代中国的基督徒，因为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钱了，不像早年。有钱了我们追求什么呢？什么样的包？什么样的牌子？什么样的房？什么样的车？最可怜的是自己一毛钱都不舍得花。你知道我这一辈，我们看钱了比天都大，知道吗？因为我们从小穷嘛，穷得要死啊，所以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对我们来讲啊，钱就是天呐。我们什么时候换工作？哪儿钱多咱们上哪儿去？阿们。我们从来没有问一问神该去吗？我们觉得神开路啊，感谢赞美主啊。我没有听到一个弟兄跟我做见证，我现在换了一个工作，工资减一半，感谢赞美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我们会用吗？大卫保护拿巴，拿巴却不知道感恩。拿巴是谁？不要告诉我他是古代的一个傻瓜。弟兄姐妹，拿巴就是你和我的肉体。以赛亚书32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愚顽人必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我们今天要检验一下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人关心我们，有人管我们，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健康，我们有金钱，我们是如何面对处理神所给我们这些恩典呢？我们是否知道有一天为着这些恩典我们要跟神交账呢？我们的生命可以像大卫，应该是跟神很好的，但是今天只要一碰到有人批评我们，一碰到有人伤害我们，一碰到有人得罪我们，出卖我们，对不起我们，甚至于不能满足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还像大卫吗？我们是像大卫，我们是像那个俊美的大卫呢，还是像那个丑恶的大卫？我们被侵犯，我们生气发怒，当然有理。在那个时刻，神有没有可能利用孩子，利用一节圣经，利用一个传道人，利用一篇诗，一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亚比盖呢？当我们面对从神而来的美丽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问题不过就是愚昧的拿巴，要不了多久就自己会没有的。听懂吗？你不需要去做什么，到时候他就没了。拿巴10天之后还有吗？没了。大卫忍了一口气，10天以后啥事都没有了。值得我们为了拿巴而忘记了我们的身份吗？今天我们生命中有多少的托付被打岔，是因为一个拿巴呢？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亚比盖。如果我们实在看不见一个亚比盖，我们求主亲自用他拦阻的恩典， 摆在我们面前，至少让我们看见那一位一辈子被罪人顶撞，被罪人冤枉，被罪人羞辱，被罪人背叛的耶稣。当你看见耶稣的美丽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拿巴了。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求主用着你自己的话，对着你自己的百姓说话，好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好让你的名可以得着荣耀，好让你的百姓能够进入你心意中的美丽。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